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十罗发城奇环精舍与大比丘众1250人居，皆是无漏大无罗汉。佛子住此，善超诸有，能于果度成就唯一。从佛转轮，妙看遗嘱，严净毗尼，弘翻三界，应身无量，度妥众生，拔诸未来，超越诸尘寰。我们今天开始啊，讲正文。当然，一部经啊，它都分三段，第一段呢是序分，第二段是正宗分，第三段是流通分。我想我们中国的翻译过来的经典呢，都是根据晋朝的道安法师啊所判的，所以是弥天高判释道安。序分呢有通序有别序，通序呢就是六种成就，别序呢就是每一部经呢个别的因缘不同。我们现在先讲通序，就是哪一部经啊都有这个六种成就。比如说我们开一个法会，开一个道场，都要有六种成就，缺一不可。有地点，有群众，有说的经，还有能说的人，这个是六种成就。如是我闻，我想我们佛经里边呢，无论哪一部经都是用这四个字啊做开端，或者有讲啊，我闻如是，也有大部分都是如是我闻。这个四个字的来源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遗嘱，四种遗嘱之一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临灭度的时间呢，窝难尊者呀，就请佛陀有四件事情啊，请他交代。第一件呢，有很多不守规矩的比丘。各位要知道，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比丘为首，比丘尼啊应该不列数的。比丘尼啊，就是到现在泰国连比丘尼都没有，他只有受拔净法，他去托钵也托不到。那么所以是呢姓比丘，但是当时一般讲有六群比丘，还有六群比丘尼以这个大爱道为首。平常不守规矩，都是有来头的。你比如拿那个车笠就跟释迦牟尼佛当侍者的，甚至释迦牟尼佛出城啊，是他给牵马的，车笠最调皮，旁人讲话他不听，只有佛陀讲话他听。他讲说是这种恶性比丘尼，佛陀要灭度之后啊，没人管得了，应该怎么办？他会搅群，佛陀就告诉他两个字：莫宾。莫就是不理他，精神封锁，不要跟他来往，不跟他讲话。莫宾，如果再不行的话，把他赶出去，就是赶出僧团。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啊，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我们是以佛为师。那么佛陀灭度之后，我们没有师父了，佛陀就告诉他们说以戒为师，要守戒律。戒律啊是汝等的导师，戒律啊是这个大家的师父。你比如说我们受过三规，三规里边的信条就是我们的师父，受过五戒，五戒的信条也是我们的师父，受过这个具足戒，具足戒的四条我们守得住，就是我们师父。以戒为师。第三一种啊，就是佛陀呀在世是我们依子佛来住，就是这个大树之下好乘凉啊，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依靠佛来住，有依子师父。 各位知道我们有师父，有几种师父，有一子师父，有剃度师父啊。一子师父呢，就是我到这个庙里来挂单啊，依靠这个庙里的长老来住，叫一子啊。那么就是每一个庙里边都有一个长老啊，值得你亲近的，值得你学的，这叫一子的师父，依靠的依，止住的止。那么佛陀就告诉你，告诉他们说，如果我灭度之后啊，你们应该以四念处为住，也就是说是以四念处为一子。四念处呢，就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说这个四念处啊很重要，也就是说是我们要住在这个四种的这个地方，经常啊关照自己的身体是不干净的，观身不净，但是自己身体不干净，别人的身体也不干净，不净观就不会起贪欲啊。第二呢是观心无常，自己经常看看我们的心呢是不长久的。你像我们这个心字啊，三点是星象，弯钩如月斜，披毛从此得，做佛也由他。三点就是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这个三心呢始终是弯曲的，而且还有个钩。那么这个样子啊，如果你要把这个心直过来就成佛了，心一弯曲一勾，勾心斗角就变作堕落了。说心是不无常的，有善有恶，所以我们修观的人呢要照见，要照得住，要把这个心照得住，然后你才能看见心。所以是要因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个心，就拿现在来讲，我们这个心是善呢是恶呢，你自己应该知道。你这个心是佛的心是慈悲呢，你这个心是菩萨的心是喜舍呢，你的心是罗汉的心是戒定慧呢，你的心是六道的心是贪嗔痴呢。我想自己应该会衡量自己是什么心，尤其你要照得住。就是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眼睛一睁是非善非恶的境界，当然你刚一睁眼睛不可能说我要杀人嘛，刚一睁眼睛我不可能说想着做什么功德嘛，那个时间正在非善非恶不受善恶的这个冲击，这个时间你要照得住，要关心就关这个地方，如果落善落恶了就没有办法关了啊。心猿意马，驷马难追，就是在非善非恶。王阳明讲了，非善非恶是我们心的本体，要看心的本体。所以六祖大师讲啊，不失善不失恶，如何是你名上做的本来面目。注意我们修观的时间呢，念佛的时间呢，注意这个不用善不用恶，因为你用善对面就是恶，用恶对面就是善，都不是我们所用心的这个所在。我们用心非善非恶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心不动，心不被善恶所动，念佛啊。所以念佛就是净念相继，净念相继呢不用善念不用恶念，是清净念，清净念不落善不落恶，落善落恶呀，都是不净，都是杂念。那所以是用杂念来念佛呀，那就不如不念。所以我们关心的时间呢，照得住非善非恶的境界，不要它动啊，能够见到你的本性。所以是，关心呢是无常的，但是我们能够照得住，它就长了；照不住就无常了，一下子善，一下子恶。观受是苦，观一切的受啊都是苦的。那你眼前快乐 最后是痛苦的，啊，总是最后离不开苦啊，就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最后是落苦的，是观受是苦，观法无我，观一切法呀，没有我，啊，不是我的衣服，不是我的财产，不是我的什么东西，啊，暂时保管，暂时你使用，没有所有权，所有权呢不属于我。如果这样子啊，就是洒脱，啊，这个就说是这个自在。如果处处有一个我呀，就被这个境界所转，被这个外边的境界所牵住，把你心里牵住啊！啊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这个钱是我的，这个人是我的，啊，你就不自在。有个我就不自在，没有我就自在，啊，这是观念的问题，不是说我有了房子把房子搞掉就没有了，不是这样子。在想象上不要执着，真正也是没有我。老实讲，哪有100年200年你不舍掉啊？还是要舍掉。所以这个，以四念处为主，我们心里边呢，经常想到、观想到这个四个地方。另外，他又问呢，说佛陀灭度之后，你在世的时候，并没有经典，也没有笔记，我们要解记经典，解记经典要把你所说的都记录下来，头一句话要用什么话来跟外道经典不同？他说用如是我闻。所以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啊，是释迦牟尼佛临灭度的时候啊，四种遗属之一，这句话如是我闻。如是两个字啊，就是指这一部经典。我们放在楞严经上，这部楞严经叫做如是，放在法华经上，这部法华经叫做如是。如是是两个形象，如是理，是是四，就是四理不二。如是不变，是就是随缘，随缘不变。注意每一部经典呢，它的内容啊，不出于如是两个字的形象，一个是不变，一个是随缘。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子，做人呢，你应该有不变的时候，也应该有随缘的时候，你不能老绷个脸呢，见人不理呀，也不是是，光如不是不行，光是不如也不行，就也有个时候啊，自己心里边不动啊，这个静坐寂灭一念，也就是寂照不二的事情，也就是定慧不二的事情，也就是止观不二的事情。如是两个字，就是如就是定，是就是慧啊。那么如是寂，是就是照，就是寂照不二，定慧不二，是理不二啊，就是不二法门。那么就是这一部经叫做如是，就是指的如是这部经。我闻这个我呀，我们一般讲佛教的讲王我，我们不能知我，说以四念处里边这个，根本就是没有我了。这个我呢是常住真心的我，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呀假我，是真我。什么是真我？心是我。你比如释迦牟尼佛生下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我呢就是心，我这个心是最高的、最上的。我者心也。这个我闻。你比如说我们听经，也不是用耳朵来听，要用心来听。不用心听啊，你耳旁风啊，听过了没有用啊，所以是要用心来听。这个心就是我，用我来闻，用我的心呢来听经啊。说如是我闻，如是是法成就，那么指的这部楞严经。我闻呢是闻成就，哪一个闻的？我心来闻。你比如我们在座的各位，哪一个闻？心来闻。有几个心？一个心， 淫再多也是一个心，法再多也是一个法，一个心众淫再多是一条心呢、啊、一条心听一个法如是法，一时有这么一个时间，因为在佛经里面都是用一时，没有记载年月日，因为这个西迁东渡，天上人间时间差异太大，不能够标示出来几月几日，恐怕会起纷争，所以有这么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是不定的。我想我们佛教徒都知道这个时间呢，长短是不定的，在我们如果是心里边静下来，这个时间就短，心里边烦躁起来，时间就长，那么就说是定动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，在洞里边呢打坐刚刚七天，世界上已经几千年了。你比如说这个《古文观止》里边《桃花源记》就是这样子，已经换了好几个朝代了，他还没有死。我这次从高雄坐火车回来，沿路我就看土地庙，因为我的志愿不高，不是住高楼大厦，我想找一个土地庙住住。土地庙它有现成的庙，它不会干涉我吗？我跟土地们做朋友嘛，在这土地庙旁边呢，弄一个蒲团在那里坐着，没人干涉，就是人的妄想不要太高，尽量啊把它这个缩到最低度，就是衣食住行啊，因为经常在变动啊，在变动。那么如果你要是说我要修个大楼修个大庙，那是妄想。如果说我要住在土地庙里边，到土地庙里去挂单，应该办得到的，不困难的，也没人干涉你。所以这个时间呢的观念呢，应该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静与不静的情况。心里静啊，那时间就很短。你比如我们听经啊，如果我讲的啊，你们听不进去，很烦恼，我想这个时间呢就长了，坐在这里很烦，心烦意乱的。如果大家听的都很啊顺耳，时间就感觉很短了，这个一下子就过去了，这个半天的时间很过去了。所以这个时间在佛教里边没有长短，为人善用其心，如果心安理得呀，这个一生一世很快的过去，如果心不安理不得啊，这一辈子很难过掉啊，过一年又一年的这个一时。佛在石罗伐城，这个佛就指的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呀，当然佛字我们平常讲的多了，这里不必太多讲，有自觉、觉他、觉满，自己要明白，然后还叫别人明白，这自他功德圆满，这个都叫做佛。佛就是觉悟的意思。我昨天在这个高雄啊，在讲开示的时候，有一个出家的女众，她说听说鬼挡墙，鬼在前面挡着挡路，怎么讲？我讲到佛就讲到鬼，又有连带关系啊。我们人呢，如果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那就是鬼挡路了。鬼是无形无相的，你不要把它形象这个三头六臂啊，那个是鬼，鬼没有形象，你看不见。如果感觉这样子也不对，走不通，这样子也不对啊，那就是鬼挡着你的路了，迷了心窍了。如果真正鬼不挡路，你是四通八达，怎么做都对。啊，天上人间你怎么做都对，你天天睡觉也对，啊，注意这个鬼与佛是一样的情况，啊，佛在哪里？佛就在你心里边，你心里边时时觉悟，那就是佛；你心里边迷迷糊糊，那就是鬼。鬼，佛来接引你，那么就是光明；鬼来挡住你，那就是黑暗。啊，注意这个佛与鬼的关系。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我见着鬼了。不是你见的鬼，你自己心里边的黑暗挡住你的前途，没有光明， 前途没有光明，到末了哎呀死了好了，还不如死了啊，那就是这个无常鬼叫你了。真正就是我们的眼光放大，眼光就是心量，心量放大，条条大路通长安，哪一条路都可以走，只要我们正大光明啊，知心诚心正心，我想这个用这个三种心呢，鬼挡不住的，那只有佛来接引我们的路，佛来指导我们一个光明路啊。如果你自己迷了啊，那就是黑难失落发城呢，就是绞杀罗国的这个都城，也就是波斯匿王所住的地方，叫失落发城。波斯匿王在楞严经里讲的很多，因为他跟佛陀是同年呢啊，62岁那个时间啊，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，他说我这个一生啊就有两个护法，一个就是这个波斯匿王是做国王的，一个是奇树寂孤独园那个这个寂孤独长者，一个是这个长者，一个是国王，这两个护法的真正的护法。所以这个失落伐城呢，就是波斯匿王所统治的一个城，是一个绞杀罗国，不是一个国，一个国家里边的一个城。奇环精舍就是奇树基督园，精舍呢，那就是我们，你比如说自怜精舍，这个精舍两字有根据的，就是精修精进的所在啊。奇环呢，就是奇陀太子啊的树啊，寂孤独长者的园叫奇树寂孤独园。说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知道，不过我不能不表示一下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跟我们中国早年的建道场跟现在不同。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早年建道场都是不是化缘，不是拿这个缘布到时候去化缘，这个化不了多少钱的，而且是耽误时间，都是你在那打坐用功。比如说我看这个地点好了，我在那个山上建一个茅棚，在那里苦修啊。这个天龙八部啊，看见你因缘成熟了，他自然把这些个这个相信三宝的大众啊，他来感化，来给你盖道场。很多过去的这个长老都是用这个方法，不是拿个木鱼到处敲啊，拿个圆布到处写，不是这样子。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子。那么有的这个恭敬三宝，他主动地给你盖一个精舍，你要求他去就不行，求他去就不值钱啊。那么他求你说，佛陀，我们想给你盖一个精舍，请你讲经说法，度众生。奇幻精舍是这样子来的。因为当时这个波斯匿王的儿子叫奇陀太子，他自己的花园啊，那么寂孤独长者呢是信佛的，也不是他最早信佛，他还是看到别人呢来这个供养佛陀，他才发心。他说现在佛陀，我们经常想请佛陀讲法呀，没有个地点。你想我们在印度呢，是经常在路边呢。我想释迦牟尼佛当时都是一边走啊，一边在路边走到哪里就坐在哪里，就开始，讲佛法了。我们应该修一个精舍，固定的精舍，请佛陀来讲。那么，寂孤独长者他是有钱，就发心好盖一个。精舍，但是一看来看去就是这个地方好，就是奇陀太子这个公园好，但是他不卖呀，他是国王的太子，他怎么会卖他的公园呢？他说我要修一个精舍来供佛来讲经啊， 他说你要买的话可以黄金布地，你用黄金把这个地方都给我铺满了，我就卖给你。这是一句笑谈，事实也不可能。想不到这个鸡孤独长者硬是认真了，好，把家里边这个宝库开开，黄金布满。这个七托太子受感动，说既然这样子嘛，这个树你不能铺黄金呢，树算我的，地皮嘛算你买了，你黄金买去了，说叫奇树，奇托太子的树，鸡孤独长者的园，叫奇树鸡孤独园，这个地方现在还是存在的，我去过，我念念不忘就是这个奇树鸡孤独园，相当美丽，在国家了，印度国家来保管一大片的，这个鹿草旁边有个庙，那个庙里没有方丈，我本来想去做方丈，到那庙去做方丈，没有人，这个由政府来管了，由政府来锁上了，叫奇幻精神，与大比丘众，这个大比丘啊。我想这个比丘两个字就是出家的男众，在因地叫比丘，到果上叫罗汉，证了果位的叫罗汉，没有证了果位凡夫叫做比丘，圣人是罗汉啊。因为在比丘啊是凡夫，所以我们供养生宝，你看供养比丘是供养罗汉，如果供养比丘啊，你不能在比丘身上啊叫做不贪不嗔不痴，因为他没有证到圣位，他还是有点贪心，有点嗔心，有点愚痴。他如果要求他身不杀盗淫，可以，他应该的。出家的比丘不能杀生，不能够偷盗，不能够淫。叫他口里边不说妄语，不说两舌，不说讷口，不说其语，也应该的。所以在戒律里边呢，比丘就是灭身口七支之恶，贪嗔痴没有灭掉，贪嗔痴灭掉它不叫做比丘，叫罗汉的。所以这个大比丘众，其实破恶不魔，有这个三个意思。七士，士就是士林的士，不是吃饭那个食，出家的就是求佛法七士，七者求也，外边求食来支身，他不能不吃饭呢，必求要吃饭呢，要化稻粱，外边七食来滋养这个身体，内边七法来滋养慧命，这个必求，必求一定要求法，要求食，你不能叫他不化缘吃饭。七支之恶，就是我刚才讲了，身体不杀盗淫，如果他有杀盗淫就不是必求。那么口里边不能够打妄语，不能够两舌讷口其语，这是必求的，一定要遵守的。那么你不要要求他不贪不嗔，说你这个和尚还贪呢，他不是圣人，他还是有点贪呢，根本还没有断。那么第三一种是不魔，真正出家修道的魔王恐怖，魔王啊就有点恐怖了，叫不魔。那么如果说你要出家了连鬼都不怕你，那也不叫做比丘，连魔王都要怕你。所以我们坐在哪里啊，真正的三千威仪八万细横，什么鬼啊，连魔都怕你。所以我这个经常讲密宗念咒安玛尼巴咪哄，我们就念嗡阿哄天地人，嗡是天阿是这个人道，哄是大地，就是我这个身体通天彻地与人道同根生，这个心量大了所以我与万物同根生那么这种情形啊，什么鬼呀、神呐、魔呀，他都会恐怖你。你没有自私嘛？我与这个万物同生，我通天彻地，所以是要不魔。千二百五十人居呢，就是这个长随众， 佛一有长随众，有影响众，啊，有这个解缘众，啊，有当机众，这个是有这个四种众。那么根据《法华经》里讲的，就是这个信解恨正也是四众，信就是信徒，解就是听经的，恨就是修行的，啊，证到果位的，这个也是四种这个大众。当然千二百五十人呢，也是包括了信解恨正四众，也包括了啊这个常随众。常随众啊，那他就是这一生啊就始终跟着释迦牟尼佛，另外再出一个佛他也不去亲近了，叫常随众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讲经法会，啊，很多不是常随众，但是很多是常随众。昨天是九三军人节放假，今天是星期天放假，南部的就回家了啊。所以我在讲法华经的时候经常有这个体验，封到一两天假期的时候啊，听众就少，因为他走了，那火车呀买不到票，我们昨天回来车都买不到票，我就是不是要打电话回来托卢太太给我买票了，买不到，下了车就买票，没有，回台北全天没有。我说那糟糕，我明天要参加八关斋戒了，他不管你什么八关斋戒，没票就是没票。后来我到了佛教后，我第一个条件，我说你们要给我买票，坐飞机也好，坐什么也好，一定要回去。那么他们认识那个铁路餐厅的人呢，打个电话，有要多少都有，哎，你老百姓就买不到，他有这个保留票，他可以买得到。就说是这个千二百五十人呢，里边常随众，经常跟着释迦牟尼佛走的，有解缘众、影响众，他有空啊来跟你解决缘，啊，影响，也有这种人。那么千二百五十人呢，他的来源都是外道，佛陀的弟子大部分都是外道，无必求不是，啊，因为印度啊，宗教很复杂，而且很早。就等于我们中国的以道教最早，佛教来晚，佛教来得很晚，啊，最早是道教。那么印度最早不是佛教，最早是婆罗门教，啊，还有印度教。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啊，用这个正法呀，把这个外教啊，都把它渡过来了，所以有一千二百五十个人，皆是无漏大无罗汉。无漏就是不漏落生死，漏就是漏落生死了，啊，就是不漏落生死，内密外现的大无罗汉。什么叫内密外现呢？内里边呢是罗汉，外边现凡夫。你比如我们在座的，你不知道哪一个的境界，啊，如果他要叫你知道的话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每一个的境界都不同。所以如鱼在水，冷暖自知，是他有什么境界他自己知道，旁人看不出来的。我们见相作福更不行，那是越看越远啊。那我们既然是不知道的，那我们就说一切都是佛，众生都是佛，都有佛性，那只有这样子。说无漏大无罗汉，无罗汉呢有无罗汉，这个大窝罗汉就四果罗汉，就大窝罗汉，窝罗汉就是四果罗汉，啊，有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初果罗汉呢叫做须陀洹，二果罗汉呢叫斯陀含，三果罗汉叫斯陀含，四果罗汉叫窝罗汉，窝罗含这个很咬嘴啊，窝罗汉、窝罗含、斯陀含、须陀洹，这是四果。罗汉呢是应供或者是杀贼或者是无生，有三个意思，是圣人啊，应受人天的供养，你要供养他呀，你有福，求福啊。所以我们要供养必求呢，我常常讲供养必求不在他身上求福，他能够启发我们本有的福与慧。如果你要对这个比丘起不恭敬心呢，那就 能够遮蔽你自己的本有的福与慧，不是他有什么给你，是你自己的福慧借用这个供养虔诚的这一念，把这个乌云打开了，启发了你自己的这个福慧。罗汉就不同，罗汉他有这个神通，使令你福慧增长，这点两个形象啊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。但是罗汉供养不到的，啊，你就是供养到罗汉，你也不认识。所以是供养必求，所以必求一定要讲威仪，罗汉不一定讲威仪。罗必求你要不讲威仪啊，叫这个信徒啊起毁谤心，那你不但是对他没有功劳，你对他有罪过，你有罪过。他你现不威仪，他对你不恭敬，啊，这个罪过是你的，你要负责的，啊，所以你不能叫信徒在你身上起毁谤心，啊，起恭敬心。他能够借用你这个必求的形象来启发他自己的福慧，做媒介。罗汉就不同，罗汉呢，你不恭敬我也没有关系，你恭敬我也没有关系，啊，他有这个力量啊，叫你的福慧增长。必求没有力量，必求就是凡夫嘛。所以应供他应受人天的供养，你要供养他，你就他就有资格给你的福，给你的慧。我们必求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用威仪啊来这个启发你本有的智慧，本有的功德，这一点很重要的啊。那么第二种就是杀贼，所有的烦恼都杀。罗汉什么贪嗔痴啊，什么杀盗淫呐，啊，什么妄语两舌讷口绮语，一律杀光，就杀贼，杀烦恼贼。第三一种无声，他在一切法上啊证到无声之理。我们必求没有办法，必求啊，因为你心里边还有点贪嗔痴的种子啊，没有办法达到无声。无声呢就是不生不灭，无声就是不灭嘛，不生就是不灭嘛，无声。那么一切法无声，一切法不灭。不生不灭呢，是罗汉的心里边不动的形态。老讲尽管说我们心里边不动，我们凡夫的必求还是做不到的啊，顶多静这么一下子，一刹那还过去，还会动的，还会被这个贪嗔痴来冲击的。这是罗汉呢，大阿罗汉跟必求啊不同之点。佛子住持善超诸有，佛子啊，根据《法华经》的讲啊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叫做佛的儿子。从佛口生，你听到佛陀说法，你的智慧增长了，啊，这叫佛子。那么从这个佛法的教化，你的智慧增长了，这个子就是增长福与慧。这个子有两个，一个慧的儿子，一个福的儿子，福慧具足就是子。我们凡夫是幼胎啊，这个子不是我们凡夫的凡胎的子，是我们的智慧福德，那是我们的子，我们叫做子。但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佛这里来的啊。如果你要没有亲近佛呢，你智慧功德生长不了，起不来，所以没有子的意思，所以叫佛子。住持呢，住在佛法里边啊，首次佛法不犯，不犯威仪，不犯规矩，不犯戒律，叫做住持。说我们常常在庙里，一个庙里方丈叫做住持啊，有的不知道的，这个叫主持，没有单立人，应该叫做住持，应该有单立人，叫住持啊，就是赐法杖，住在佛家赐法杖，住在佛家不是徐家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庙啊，就当作徐庙了。 庙产呢就当做自己的产业，不对。所以讲铁打的庙，流水的生。庙是铁打的，庙盖好了每个人都有份，啊，十方的，你就十方盖的嘛，十方拿钱盖的，不是给你一个人盖的。老实讲，我们做功德盖个庙，不是给哪一个人盖的，那除了是给他盖个小茅棚、小精舍还可以。如果说你化缘盖庙，我们出一份，我们是给十方生来盖的。所以生啊是流水的，今天你来当住持，明天我来当住持，你不能拿这个当做你的产业，当做你的家，永远不变，你死了交给你徒弟，不对，应该有道者居之啊，就是有道德的我们请他来当住持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就是住在三宝的佛家来次守三宝的规范，叫做住持。如果你这样子可以，就可以善超诸友，诸友就是二十五友啊，就是有生死的，有烦恼的都叫做友啊。说四周四呢取，六欲并凡天啊，无想天呢、啊、甚至总而言之三界里边都叫做诸友。欲界有欲，色界有色，无色界有识，都叫做有。如果你要是佛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以福慧道德为子，能够住在三宝里边次守不犯，你就可以超过三界，就这么句话，善超诸有。否在话，你就在三界里边住在三界里边了，就超不出去了，不能超出三界。诸有就是三界，能够超出三界，那条件就是佛子住持。注意这个子啊，佛子，我们是佛弟子，佛弟子这个子啊，要具足福具足慧才叫做子。你没有福没有慧啊，没有定没有慧，不叫做子。所以在经里边讲啊，善男子善女，男子就是定，女子叫做慧，要定慧具足才叫做善男善女。你没有定没有慧，不叫做善男善善女，也不称子的意思，也不叫做佛子。佛的弟子应该是以福慧为子。那么你住，你无论你是住在哪里，住在自己家里边，也应该啊等于住在庙里一样。这个房子不是我所有，甚至于我的子子孙孙都应该享受，这个也不要太自私。这是住次，次呢就是我首次这个规范礼仪规范，就可以善超诸友，你就可以得解脱自在，能以国度成就唯一，能够在你所住的国度里边呢成就唯一，三千唯一，八万西恨。我们所住的国度不同，有繁盛同居度，有十报庄严度，有方便有余度，有长寂光净度，能于国度，看你住在哪里，你的家庭也可以叫做长寂光净度，也可以叫做十报庄严度，也可以叫做方便有余度，也可以叫做繁盛同居度。那么这个四度啊，我们分别讲一下，大家就明白了。长寂光净度虽然是我住的自己家，这个地方就是长寂光，就是三德，长寂光，我想三个字啊，你配三德很容易配，光就是般若啊，长就是法身，寂就是解脱，那就是法身般若解脱的，你所住这个地方就是长寂光净土。如果说你所住这个地方就是十报庄严度，我是完全讲功德讲智慧的，那是菩萨所住的，长寂光净都是佛住的，那你就是菩萨。你菩萨你住在哪里，甚至你住在土地庙里边，你这个土地庙也是十报庄严度。方便有余度呢，那就是罗汉住的，罗汉呢他还有点烦恼没有断，是还有余啊，那么住在方便度，那就是 修戒、修定、修慧呀、啊，就方便有余度。你随便住在哪里，甚至于我们住外面出去住旅馆，也可以当作方便有余度。就是你看你的心境达到什么程度，啊，如果说我注意戒定慧，但是烦恼没有完全断，那我就住旅馆，这个旅馆这间房子就是方便有余度。各位要注意啊，不是说真正另外有一个这个方便有余度、十报庄严度、常寂光净度。你要是以菩萨心肠住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十报庄严度；你要以佛的心里边住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常寂光净度；如果你以罗汉的心肠住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方便有余度；如果你要以凡夫的心肠住在哪里，哪里都是凡圣同居度。无论住在哪里呀、啊，不能够失了威仪，不能失了威仪。尤其呀、啊，君子慎其独，独处的时间更有威仪，不能够放逸，不能够散乱啊。从佛转轮，啊，转法轮。我们随时随处不要忘了转法轮，不是说我们召集了很多人呢，打大锣的这个大鼓的敲起来转法轮，不是这样子。转轮呢，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要度众生。你比如我们现在刚才唱三皈，那就是转法轮，就是替我们的冤亲债主叫他们替他们皈依三宝。甚至我们说往昔所造诸恶业，那也是转法轮。我们一念清净忏悔，以所有的罪都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那都是转法轮啊。所以说从佛转轮，要转佛的法轮，不要转罗汉的法轮。罗汉的法轮有点自私了啊，要从佛，不是从罗汉，不是从菩萨，从佛转轮啊。轮就是运载为意，摧毁为意，可以从这个地方运到你所到的地方，在中间可以摧毁了一切的烦恼，叫从佛转轮这句话啊。所以我们研究经典呢，要正知正见，要把它这个路要开，要开正了，妙开你主。那么如果你这样子啊，你就是佛的弟子，你就有资格堪受佛的委托，你就可以替他弘扬佛法。严净毗尼还有个条件，毗尼就是戒律，戒，你身口意就是心，净就是心，严就是身口，身口之严，心之清净啊。戒律，戒律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是清净，但是你要守戒律，心要清净啊，口要清净啊，身要清净，弘凡三界，你才能够在三界里边呢弘扬佛法，在三界里边呢做一个模范，叫弘凡三界，应身无量度妥众生。应身无量呢，应化身，这个应化身也不是说你灵魂出窍到哪里去化一个身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拿现在的话来讲，言过留名是雁过留声，就是应身。人这一世啊，时间不长久，几十年，但是你要留一个好名声啊，那么俯仰无愧，对长辈对晚辈啊都应该无愧，这是应身啊。你晚辈要想起来啊，我的父母很好，叫他赞叹啊，那么他做人也好做。你自己做父母的不以身作则，就不叫做应身，就是你这个好的这个形象啊留到下一代去。就是你走过了，不要走一个地方拆桥，过一个地方把桥拆掉了，那旁人就不能过了啊。走了一个地方，就是人不吃路，虎不吃山，不要说我这个路不来了，哦，你这个地方我不来了，不可以这样的想啊。因缘聚会的时候他还会来，说老虎要下了山，这个山我不再来了，那也很难讲了，他不能离开山呢，他还会回这个山去。说应身呢，影子 就是我们这个营地这个影子啊，不要这个毁坏了啊，就是应神无量，就是在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叫做应神无量。注意这个应神呢、啊、不要把它想象啊，这里有这个出个窍，那里出个窍，这是应神。就是每一个人提起来啊，某某法师不错啊，某某居士很好啊，那么下次我有机会还请他，下次有机会我还供养他，这就是应神无量。你不要走一个地方卖一个地方，走一个地方下次哎再有讲经的事情不要请他了啊，这个人是不地道，那不叫做应神无量。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越诸尘界。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众生啊，注意这个众生两个字啊，有的经典叫做有情，有的地方叫做众生，联合起来讲的就是有情众生。鸠摩罗什啊跟这个玄奘大师所翻译这个众生有情就不同，有时候他们翻译有情，有时候翻译众生。众生呢叫众畜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，所以是才从地时殿前过，又向阎君锅里来。我刚才在第十天啊面前走过，一下子就到了地狱的阎王爷这个油锅里来了。这就是众生，众畜受生，一下子好升天了，一下子坏下地狱了，因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呀、叫众生。那么众生的毛病是有情，有情，所以这个情啊，七情六欲啊，不能太强，情要强了理性就差了，就等于说我们物质要强了精神就差了。老实讲，你家庭的物质太好了，精神就小孩子精神就不集中啊，就像我们抗战的时候大家物质没有，那精神啊很旺。众生啊情多了，理性就差啊，情与理呀、要互相配合，你完全讲情也不行，完全讲理硬邦邦的也不行啊。所以度脱有情的众生，拔济未来，同时啊我们拔济他未来，因为这个众生啊应该有十二类生，好像我跟各位讲过，我们放生也就是度脱众生拔济未来。你现在放个鱼，那这个鱼将来来生转来转去也可以转成一个人呢。对这个放生，这个生就是众生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哎，你没有钱，我帮助你的钱就是放生，因为你他一文钱就能够憋死英雄汉，老实讲，哎，就差你这一块钱，你这一块钱给他，他可能就活了，你这一块钱没有，他就活不成。啊，这个放生啊，那不要把他意思看得很狭窄，我买一条鱼啊，或者买个鸟啊，那个太意思太狭窄了，应该。这个生，这个众生啊，十二类生，胎卵湿化，甚至于我们救济未来、拔济未来，都是放生，都是度脱众生、拔济未来、越诸尘累，能够超越很多的累赘。当然有尘就是累赘了，你比如这个东西灰尘太重了啊，它会把你的身体压的这个不自在，以便我们身体很重的人总叫他减轻几公斤，硬是减不下来，累赘尘累。如果你身体很轻啊，这个很瘦，走起路来飘飘然，身体很重啊，硬是累赘。越诸尘累，这个烦恼就是尘垢累赘，就是能够拔济他未来越诸尘累。我想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，下边都是名字了，我们下次再讲。